在安息日再次来传讲四世纪。今天是四世纪十九章到二十一章。在十九章的这一个开头，四世纪的作者他谈到当时以色列没有王的时候，那这个以色列的没有王这句话的含义，当然它涵盖的层面极广，它不单只是指着以色列人在政治上没有一个强而有力的领导者来做他们的王领导他们，最主要的他们是谈到每一个人的内心以及各支派他们各自为政，那最重要的是他们没有服从他们唯一的救赎他们的这一位以色列亚威是他们的王。以至于在这最后的三章我们看到造成了种种的悲剧。那这里谈到一个利未人，那他本来是住在以法莲偏远的山地，那这个呢他又是跟这个十七章十八章的另外一个人也是利未人，那他们同样是利未人，但是他们所行的这个方向啊，就叙述而言是刚好相反。这个人他是以法莲山地，他往伯利恒去，那十七章十八章那边所叙述的那一个利未人，他本来是在伯利恒，那为了要找寻可以让他吃住的地方，他往这个以法莲山地去。那十七十八那一位利未人呢，他最后为着他自己来找寻一个可让他安身立命的地方，结果他从米迦最后跟随但人，那成了但支派的这个祭司，这样也变成了在亚威的会幕以外又成了一个敬拜中心。那这绝对就以色列人来讲这是一种悖逆，就正如在约书亚记也曾提到河东两支派犯他们要回到他们的这个所得的应许之地之前，他们也曾经立一个坛，那个时候约旦河西的这个九个半支派他们也曾经聚集如同一人要来讨伐他们。那这边的这个利未人呢，他的妾是伯利恒人，那因着行淫离开了利未人回到他的父家，那有四个月之久。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我们看到了这个他最主要的一个分段，他从第一节到第九节在时间的描述上谈到这一个利未人到他的这个岳父的家里，那他行淫而回到父家的这个妾呢就领他进入了他的岳父的家，那他的岳父呢展现了热情的招待，那招待了三天之后，这一位女婿呢他本来要离开，那他的岳父呢又再一次来强留，所以因着这样这个女婿呢他又单演了一天。那等到第五天的早上，他本来是要离开的，但是他的岳父又强留他，让他停留下来吃喝，一直拖延到日头快要下山了。那这个人呢他就不愿意再留下，他就执意要离开。那这样的一个描写时间的一个重点，让我们去体会到说做一个利未人，他们本来是对于神的一个服侍是他们的生活重点，所以在时间的这种经营安排上他们是极其注意的。 来到他岳父家，他如果是在安息日的隔日，好，以我们现在的这个日历来算，如果说是星期天出发来到的话，那经过了四天，那第五天呢，也就是已经是星期四了，所以他因着再来星期六，也就是安息日的缘故，有可能他就是要赶着回去，以至于说他在第五天他就不留下，他要强行赶路。那这样的一个描写啦，表面上让我们看到说这个人他对时间上是极其的注重但是他在相对于他岳父的那一种邀约上，他似乎又有一种犹疑不定，那这也造成了十九章的这个悲剧。那他在第五天黄昏赶路啦，他们既然是从伯利恒出发，他是要往北边回到以法莲的这个山地。那他经过他带着仆人因为这个利未人看来他也应该是财务上是极其宽裕的，他带了仆人备了两只驴来找他的这一位妾。那他们来到耶布斯，这个耶布斯也就是以后被称为耶路撒冷，那在当时他还没有被犹大人把他攻下来以至于他的仆人提议说日头已经要下山了，我们就在这个耶布斯来过夜吧。那这个利未人呢他讲了一句话说，他们不可以进入这个不是以色列人的这个城，来住在外邦人的城过夜所以他就对他的仆人讲说，他们要继续往北走，或者是到这个基比亚，或者到拉玛这个地方来过夜。结果他们到基比亚已经日头落下了，所以他们就在基比亚城的这一个里头啦在那边寻找，看有没有人来接待他们。但是基比亚城的人是没有接待。那刚好有一个以法莲人的老人他是住在这个基比亚城，他从田间工作已经黄昏回来，那看到了这个利未人和他的仆人以及一切，那就跟他对谈，来询问他从哪边来，往哪边去。利未人就将他的缘由来跟这个老人来讲。那他说他有自备这个草料粮食，他可以自给自足，那只要有一个地方让他有一个安身之所就可以。但这个老人呢他很热情的跟他讲说，他还是会招待他那不要在这个城的城市上也就是世界上来过夜所以他就利未人他们就接受招待，来到了这位老人的家。他们洗完脚就吃喝，那心里正畅快的时候，城中的这个匪徒就来围住这个房子。那他们对房主人来叫嚣说，你把进入你家的那一个男人带出来，那我们要跟他认识，也就是说要跟他交合。那这种描写状况就让我们想到是跟创世纪十九章所多玛城他们的恶行是一样的。当时有两位天使来到罗德的这个家里，那这个故事跟这里他的描写手法都是很类似。 那重点它是要凸显基比亚人啊，他们虽然是称为以色列人的城，但是他们的言行，他们的这一种悖逆呢，却是跟啊创世纪神非得要把它灭绝的这个所多玛城是一样的恶劣。那这个老人呢，啊，他的回话呢，啊，也跟罗德的回话啊是极其类似的。啊，他说他有这个女儿是处女，那这个人呢，他也有妾，那他要把啊这两位女人呢带出来，任由这些鬼徒来联络他们。啊，他这里说，你就照着你们眼中看为啊是好的，你们任意去对待。那这些人呢，啊，却不听他的话，那不得不呢，啊，那个利未人呢，他就把他的妾呢，把他强拉出去，啊，交给他们。那这些鬼徒呢，就终夜来凌辱利未人的妾，啊，把他强暴。那到了天快亮了啊，才放他回来。那这个女人饱受蹂躏呢，啊，她一回到这个老人的家门口，那人啊就趴在双手趴在门槛上，那大概啊就已经啊昏死在那里。那从这个二十六节啊到三十节的这一段呢，啊，他就描写到这个利未人，他到了清晨，他一开门要继续走他的路。那借由这样的一个描写来显露出这个利未人，他对于他的这一位行淫回到父家的妾，啊，他并不是真心的赦免他，或者说啊，他是真心的爱他。因为从这一段的一个描写，他所说的话，啊，就可以去理解到这个人啊，他是存着怎样的一个心态。那他开了门要走路，那看到那个妇人扑倒在房门前，两手搭在门槛上，他就对妇人说：“起来，我们走吧。”那妇人啊却不回答，那那人啊就把他驮上驴上，起身往本处去了。这样简单的一句话，他的妾啊被他强拉出去交给这些鬼徒。那这一整夜啊，虽然十九章没有描写说这个利未人呢，啊，他睡得着或者睡不着，但是由啊黎明他就要出门，那表示呢至少他的体力也是恢复了。那当他看到妇人啪啪啪在门口，他竟然只是很冷漠的一句话叫他起来啊，要赶路，那也不询问说啊他一夜的遭遇，或者说他有没有那一个体力啊可以继续来走路。那当然这里说妇人啊不回应，那表示已经气绝身亡啊，所以这个利未人就把他啊像货物一样放在驴的背上，就驮到啊他自己的住处。那他回到他的住处，这里啊原文又用同样的一个字啊，用拉，也就是他啊把他的妾拉出去的那个拉，他拉住他的妾呢，用刀啊把他大卸十二块，把这样的妾的身体呢，把它啊切成四肢啊，切成十二块，那派遣人送到十二个支派。那他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呢，啊是惊世骇俗的，所以看到的人多说，从以色列人啊出埃及直到今日，这样的事没有行过也没有见过。那现在应该好好的思考啊，大家要商议怎样办啊。所以从十九章它分为两大段的这样的一个叙述呢，就可以看到这个利未人他去找他的妾，只不过 是把它看成它是属于它的一个财产的一部分。那既然是它财产的一部分，所以它就可以任意的去支配，而不是以它是它的妻妾的这个角度来对待它。所以当他要保全自己的利益的时候，他就可以牺牲。那现在他的妾被基利亚人把他凌辱致死，他要报复，他要来恢复他的这一个财产名誉的受损，所以他用一种很不仁啊不义利的手法。一个地位人，他侍奉神的人，他是负责屠宰牛羊来献祭，那他竟然把他的妾的尸身视为牛羊祭物般的把他这样的一个切成十二块。那我们从二十章开始这里他从第一节到第十七节谈到以色列人他们被遭拒，那因着这样的一个缘故啦从来都没有见过，所以他们如同一人的这种形容词在二十章这里就有三次的来被提及。那他们聚集在米斯巴，那又由这个受害人的丈夫，也就是这位立位人来陈述整个事件的过程是怎样。那在这里他强调说，他们以色列民的首领，那这个首领这个字呢它原文的意思是角落是以建筑房子类似房角石的这个字来作文，来表示说他们这些重要的人他们都聚集在米斯巴亚威面前，那他们呢点算了这个拿刀的兵就有四十万人。那这位立位的人呢他就来陈述说，他跟他的妾到便雅悯的基比亚住宿，那基比亚人夜间起来围住他住的房子想要杀他，那又将他的妾强奸致死，所以立位人就将他的妾切成筷子一块一块，那差遣人来传送到以色列得为业的十二支派，那强调说基利亚人在以色列当中行了凶淫丑恶的事，那他说你们以色列人应该筹划商议，所以以色列民众人都起来如同一人。那他们具体在这个米斯巴大致上他们有他们的一个决议，在第八节说他们不回到他们的帐篷房屋去，那第九节说他们要去撤迁来攻击这些毁土，那第十节说他们各支派要取十分之一的这个人来运粮，也就是十取一百取十以此类推。那他们要聚集在这个基比亚准备来讨伐这一些行恶的基比亚人。那当然呢他们的这个决议呢还不止这一些，那其他的决议呢在二十一章还会谈到说，他们也起誓不把这个女儿来嫁给便雅悯人那这一个应该是经过十二节十三节的这个交涉事件以后才有这样的一个决议那二十一章的五节那边说，还不上米斯巴来的这一些支派呢他们要把他致死，这在二十 写说啊，从十二节到三节，他们就派遣人啊去跟便雅悯人啊来交涉啊，因为基比亚是属于便雅悯支派啊当中的啊一个这个，也可以算是一个小的部落啊，一个家族。那质问说，你们中间怎么做了这样的恶事？那现在你们要将基比亚那些鬼徒交出来，我们好致死他们。但是啊，他说要把这个恶从以色列中除掉，但是便雅悯人啊却不肯听从他们弟兄以色列人的话啊，因为中间的一个过程呢，这其他的支派他们是强硬的来要求说要交出人来。那整个文章的一个重点让我们看到说啊，其他的十一个支派只听利未人的一面之词，那应该合理的一个公平的审判是十一支派要会同便雅悯支派，那十二支派然后把这个基比亚人把他共同来审理这个案件，那断为有罪再做这个处置。但是文章让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以四十万的兵力，那他们就是要要求啊，听了利未人所说的话，他们就义愤填膺，就认为说这样的恶事要从以色列人当中把它啊除尽。但是便雅悯人也是啊非常的不可理喻啊，他们竟然是要复位这样的一个鬼徒啊，所以他们既然不听劝，那他们也从他们各城当中点出26000的这个兵丁，那从基比亚人当中也点出了700个精兵。那基比亚人这里特别强调说啊，他们是左手便利的，那他们能够甩这个机旋来打人啊，毫发不差。那这个左手便利也让我们去想到说，以色列人当初在厄陀内之后的那一位士师名叫以父啊，他是便雅悯的，他是左手便利的啊，但是这边700个左手便利的能够甩打啊，即使啊毫发不差的人，他们啊却是啊跟索多玛作恶的行径是一样的。那两军啊就这样的来对峙。那从18节到28节的这一段，记载着以色列人啊三次的来求问亚威。那他们的这个求问是上到伯特利啊，他们具体是在米斯巴啊，但是啊可能就后面来讲，因为他说啊腓尼哈势力在亚威啊的这个约柜旁，那表示呢当时的这个会幕呢是在伯特利这个地方。那三次的这个求问，就文章的描写啊，让我们看到说，这三次的求问，那其实他的这种问法啊是有问题的，因为就刚才也有谈到啊，在第一大段1节到17节已经谈到说，以色列人的聚集，他们心中已经有定案了啊，他们不回自己的帐篷，他们要撤迁去攻击这个基比亚人。那他们各支派啊，抽调这个人力来运粮，那等等，他们已经就是准备要打仗了。所以他第一次的这个求问啊，他就说，我们当中谁先上去跟便雅悯人征战呢？那亚威说，犹大啊，当先上去。那这个的也让我们想到四世纪的1章2节啊，当谈到犹大他们啊 跟贝雅敏去出征，那一个描写也是这样，他们要去攻打敌人，要去夺得神所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神也是指示犹大要先上去，但是这里是对内的一个讨伐。那因为以色列人他对神的求问是问哪个支派要先上去，所以神给他们的回答就是犹大。但是呢这样的一个两军对战呢却是让我们看到说他有一个惨痛的结果。他说在二十一节这里说，便雅悯人跟他们从基比亚出来，当日杀死以色列人22,000人，一个集结400,000兵力的跟这个26,700人的便雅悯跟基比亚人所组合的这样悬殊的一个比例，但是犹大当先上去的。这一次战役他们却损失了这样的人力。那第二次的描写说他们求问亚威，那这里呢一个求问他就比较不一样，他们铺好到晚上。那求问亚威的内容是说我们可不可以跟这个弟兄来打仗。那他的这样的一个求问呢他只在问说可不可以跟便雅悯人打仗呢，那神的回答就说可以上去攻击他们。那他们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回答，第二日呢以色列人他们就又上去要攻击便雅悯人。但是呢这一次的战役他们又打败仗了，以色列人又被杀了18,000人，都是拿刀的。那两次的求问他们设定了一个主题他来问神可不可以，那神给他们的回答是可以。那他们的求问的内容并不是说神有没有要将这个便雅悯跟基比亚交在他们手里，他们只问谁先上去打，那可不可以再跟弟兄打。那结果他们所得到的一个结果，第一次损失了22,000人，那第二次损失了18,000人。那第三次他们又上到这个伯特利，那在亚威的面前铺好，又加上了禁食，那直到晚上又在亚威的面前献欢祭跟平安祭。那就描写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让我们看到说他对神的这种求问那一种力道呢是逐渐的这个加深加重的。那如果以色列人他们对神的这种求问他是反过来的，他是由第三个这样的一个铺好禁食，那在神面前献欢祭跟平安祭，那询问的这个内容如果能够稍微改变一下，那大概这个结果应该是会随之改变的。但是既然事实是这样的一个演变发生，那四世纪的编排者把他特别的这样三次的一个求问那忠实的记载下来。那他们第三次的求问是说他们可以再次去跟那个弟兄来攻打吗？还是说他们要罢兵呢？那这个神给他们的一个回答神说你们当上去，因为明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其实以色列人他们所要等的 是神第三次回答这样的话，神有没有要将他们所要讨好啊的对象交在他们手中，这才是成为他们啊胜败的一个关键点。但是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是自己有自己的一个定见，然后再来设定啊，再来寻求神，问神啊要怎样啊，就有一点要神来为他们背书一样。所以以至于他们两次的打败仗损失就有40,000人。那在这边啊，特别的谈到说，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势力在约柜面前，那以色列人的一个询问。那所以啊，从这个29节啊，从29节，他用了极大的一个篇啊，他到48节的这一段，他是来描写第三次的战役。那让我们看到说，第三次的战役呢，啊，它的这一种过程呢，是很类似约书亚记在攻打爱城的那一个情景。啊，约书亚他们当初啊要攻打爱城啊，本来也是认为是一个小城，但因着亚干的犯罪，以至于他们在这个爱城人面前啊来拜倒。那最后他们也是透过求问神的指示，那最后啊他们也是透过了千辛万苦，虽然说是神把爱城的人交在他们手中，但是他们也是啊设伏兵，然后啊故意好像是被打败仗。所以在29节以后的这一段呢，啊，就谈到以色列人啊，在基比亚的四围设下伏兵，那他们又出去跟便雅悯人来征战，但是那他们被便雅悯人呢杀死了约有30-40个人，那便雅悯人呢就说啊，他们仍然败在自己的这个面前。但是他们却不知道说啊，以色列人他们是故意的，好像是打败仗啊，要跑给他们追，引诱他们出城，然后伏兵啊啊就夺城来啊放火烧城做记号。那便雅悯人呢，他们啊被诱骗离开的城之外呢，那回头一看这个城被烧了，那。那他们的心呢就慌了，那他们也不知道啊祸患临头，他们啊还是啊认为说他们能够像前两次的打胜仗一样。那在35节啊这里写出了一个得胜的关键点，他说亚威使以色列人杀败便雅悯人，那日以色列人杀死便雅悯人有25,100人。都是拿刀的，那便雅悯人他们知道自己败了啊，所以啊他们啊就四处的这个逃窜。那底下的这些内容呢，都是来描写说以色列人他们怎样啊像当初啊约书亚率领人攻打这个迦南七族那般的一个对待。所以让我们看起来是触目惊心，以色列人他们的这种内战内斗，他们所用的这个手段啊啊，却是像神所吩咐要对迦南七族灭绝境界的那种手法啊，他们所以以至于呢，他们就杀过头了。所以这一个第三次的一个战役呢，就有两次来描写便雅悯人跟基利亚人他们的这个败仗啊，他们被杀的人就有两次的被统计。那43节，他这边强调说，以色列人围绕便雅悯人追赶他们，在他们歇脚之处， 对着日出之地的便啊基比亚来践踏他们，他用追赶践踏，那便雅悯人死了有18000，都是勇士。那其余的人往旷野去逃跑，往临门磐石那边逃亡。那以色列人又在道路上杀了他们有5000人。好像拾取麦穗一样，又追到基顿，又杀了2000人，所以那日便雅悯死了共有25000人，都是拿刀的勇士。那只剩下600人，他们转身啊，就逃到了这个临门这个地方，在那里住了4个月。那这里4个月又刚好跟19章那一个行淫的利未人的妾回到夫家住4个月，在日期上就有这样的一个对称。那48节这边谈到说，以色列人又转到便雅悯地，将各城的人跟牲畜，并一切所遇见的，都用刀杀尽，又用火烧了一切的城邑。所以这让我们看起来是何等的痛心，以色列人对于自己的这种同胞，他们下手是毫不留情，但是对于神透过摩西透过约书亚交代他们，对于迦南七族要把他们灭绝净尽，他们却是没有去贯彻执行，却是把这样的一种贯彻执行用在对便雅悯人的这个身上。所以21章他就谈到了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的后悔，做完了事情再来后悔，那更是导致了21章他这边所谈到的一个很荒谬的事情。这里第一节谈到说，以色列人曾经在米斯巴有立下一个誓愿这个也就是这个20章那边他们的一个决议啊，那么他们不将女儿来嫁给便雅悯人为妻。而以色列人他们又来到伯特利，在以神的面前放声痛哭在神的面前来这样说为什么以色列人要这样缺了一个支派呢？那他们在这个地方描写说，他们筑坛献燔祭和平安祭。那以色列人彼此问说有没有谁没有从会众上到这个亚威面前？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曾经起过一个极大的誓言，说凡不上米斯巴到亚威面前的，必将他致死这个应该也是在20章他们聚集在米斯巴那个时候3次谈到说他们如同一人。那如果没有人有姿态不上来的话，表示不同心，那这样他们就决议说要把他致死。但是他们为了这个以色列他们快要少了一个支派，所以他们后悔。所以6节这边谈到他们为便雅悯后悔，那15节又会谈一次。那他们谈到说，既然在亚威面前已经起誓了不把自己的女儿来嫁给便雅悯的，但是便雅悯人他们还存有600人，那他们如果没有女子给他们为妻的话，那他们只有2条路第一就是娶外邦女子，那第二就是没有女子，没有以色列的女子可娶，那他们就等着这个便雅悯支派就灭绝。所以他们就在这边来讨论就是说，当初有谈到没有上米斯巴的这个必要把他处死，所以他们调查的结果就是查到基列亚比人他们没有出席这一场战役， 所以他们就召集啊12000的这个大勇士，然后吩咐他们啊去把基列亚比人连妇女带孩子都击杀。所以这里又是一个触目惊心的一个惨案，他们对自己人的这种下手之重是超乎我们想象。那他吩咐说所当行的是要把男子或者已嫁的女子还有啊这个孩子呢啊都要击杀，只有未出嫁的这个处女要存活，那把她带到示罗的营地啊。所以就有400个未出嫁的处女，他们的性命被留下，那其他的这些老弱妇孺啊，不符合这个条件的呢，都被处死。那我们知道，神对以色列人的吩咐是他们要把啊罪恶满盈的迦南人要把他们除灭净尽，但是以色列人对敌人啊却是没有这样做。但是对于啊违背他们决议的这一个基比亚人呢，啊他们是痛下狠手。那这样21章从第一节到第12节啊，它最主要的一个主题就是谈到这余剩的600个便雅悯人啊，他们因着以色列人已经起誓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为妻，那以色列人的反悔，所以啊，他们啊就从这个不上米斯巴的基列亚比人当中留下400个未出嫁的处女，留他们的性命。那其他的这一些啊基列亚比人都被除灭。那这些人啊要作为便雅悯人的妻子。那从13节到24节的这一段，谈到这11个支派对便雅悯人的一个讲和啊，所以就派遣人对他们说和睦的话，但是他们回来了啊，就把这400个存留的基列亚比的女子给他们为妻，但是还不够。那15节啊，第二次谈到百姓为便雅悯人后悔，所以他们说啊会缺了一个支派，那他们啊会中的长老啊就在那边商议，那还有200个人没有妻子，那怎么办？但是他们又已经啊起誓啊不叫自己把女儿嫁给便雅悯的，所以他们就想出了一个计谋。他们说啊，在这个示罗这个地方呢，每年都有亚威的节期，那他们决议吩咐便雅悯人啊，在这个节期当中就埋伏。那如果有女子啊出来这个跳舞，他们就从葡萄园出来，在示罗的这个地方呢，各抢一个回啊一个女子为妻，然后啊他们回到自己的便雅悯地去。那如果啊这一个女子的父亲他们啊来争论的话，那这些长老啊就要为便雅悯人来说情，说你们啊要施恩给这个便雅悯人啊，那他们是来抢亲的，也不是你们愿意把自己的女儿来给他们为妻，所以你们不算是违背自己的誓言，就不会遭受咒诅啊，不算有罪。那他们就用这个方法让便雅悯人照样而行，那他们就夺取了200个啊作为他们的妻子，他们就回到自己的地业上去了。那21章的25节，他这里又出现了这句话，当时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啊。所以19章的开头以色列没有王，那这边也用这个啊来作为结束的一个结论点。那从这3章我们就啊看到了以色列人无论是利未人他们的这种啊为自己的 十二的支派。所以十九章到二十一章，它开头到结束都谈到以色列没有王，那这是一种很深沉的一个控诉，也让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好像荒谬的戏剧，我们深切的去检讨以色列人他们对于自己的面子、他们的决议誓言，他们是一定维护到底，但是呢他们有没有忘了他们的祖先啊，曾经跟约书亚同样的也是在世界亚威神的面前是立过约、起过誓的啊，他们也应该要单一的来侍奉亚威真神，不跟迦南七族来通婚，那他们也不应该来随从迦南人的神啊，跟在他们的后面去侍奉亚威以外别的神。但是我们啊，看到基比亚人他们那一种恶，就像索多玛那样，那虽然他们这种恶是应该被除尽的，那我们看到便雅悯人毫无厘头的维护基比亚人，这啊也让我们感叹到说，当参生的那一个事件的时候啊，犹大人三千人是要来捉拿参孙来呈现给非利士人，那这边便雅悯人不惜跟四十万的这个以色列人十一支派的组合大军来作战，他们却是为了要维护基比亚不把他们交出来，所以这是一种极其荒谬的。那以色列人他们的这种求问啊，是好像都吻合神的这个心意，但是三支的求问把它统合下来，其实他们早已经设定啊，是要跟便雅悯打这一仗。那他们并不是说啊，由刚才所说的，由这三次的求问，从第三次的那一个过程，如果把它统合、把它倒退过来的话，那他们应该这个结果呢啊是会不一样的。所以表示说，也如四世纪的编排者所说的，他们真的是心中没有王啊，他们不以亚威为王，个人就行他们眼中看为对、看为好的，他们有自己的啊筹算，他们要怎样行。那至于说啊他们的一个求问的话，那其实啊对照起来是一种荒谬。所以我们从这三章，我们更应该汲取教训啊，这样对内的一个凶残，那对外呢啊却没有这样的一种勇气跟团结，这也是啊以色列人啊他们一个会让外邦人反客为主，那压制他们啊，直到这个大卫王的那个时期。